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多多少少啊，都会受到别人的一个影响哦。那其实呢，对我们影响最深的，应该就是在童话故事当中的人物吧。有一句话说，童话故事可以丰富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而德国的诗人席勒他也曾经说过，我在小的时候听到的童话，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甚至可以教我人生的一个真理。其实呢，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呢找到人生的意义。美国心理学家叫布鲁诺，他呢认为文学作品呢就是最适合这种资讯的承载的一个媒介，所以希望小朋友都可以透过人物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如何的活、哦。
心松迎接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小朋友，从这一次开始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来介绍一本书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世界伟人故事绘本》，那它的小标题呢叫做《影响小朋友一生的23位的伟人传记》。那花儿姐姐呢，尽可能的把这23位伟人的故事呢说给小朋友听哦。那今天呢，花儿姐姐要介绍的第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法布尔。那他呢有一个外号叫做昆虫之父。那为什么他叫昆虫之父呢？其实这要从观察昆虫这件事情呢开始说起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观察昆虫呢？其实啊，借由这个观察呢，我们可以运用我们很多的这种感官啊，比如说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触觉，让我们能够去体会还有感受呢自然界的美妙哦。好，那花儿姐姐呢现在就把这一本世界伟人故事绘本里面他特别介绍的这一位法布尔，他呢是昆虫之父的故事呢说给小朋友听哦。
叽叽叽叽叽叽，
草丛里面发出奇妙的声音。
哇，叶子发出声音了。
法布尔小心翼翼地翻开草丛，却看到了草丛里面有东西正在左右的晃动。仔细一看，原来有一只昆虫停在了树叶上。法布尔把这只虫子装进了小盒子里，兴高采烈地跑回家。
奶奶，你看看我抓到的昆虫。
我看看，它是一只蝗虫。
奶奶笑着说。
奶奶，你知道蝗虫是怎么发出声音的吗？
声音是从嘴巴发出来的吧？
是吗？
法布尔怀疑地歪着头。
真奇怪，它应该不是从嘴巴发出声音的，让我来仔细地观察一下。
法布尔将蝗虫养在玻璃瓶中，某一天深夜里，
叽叽叽叽叽叽，
蝗虫发出了声音。被蝗虫叫醒吵醒的法布尔赶紧往瓶里看，结果他发现蝗虫并没有使用嘴巴，而是用后腿和翅膀努力地摩擦。
太棒了，我找到了！
法布尔高兴地叫了出来。
法布尔，怎么啦？
奶奶听到叫声之后赶紧跑了过来。
奶奶，我找到了，蝗虫是用后腿和翅膀摩擦之后发出声音的。
哎呦，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呢，快点睡吧。
奶奶摇摇头离开了房间。法布尔从小就是好奇心旺盛的孩子，对好奇的事情一定要找出答案，而昆虫就是他最喜欢观察的对象。长大后的法布尔成为了老师，在法国科西嘉岛上的学校教书，边教导学生边研究昆虫。这座岛上有着许多新奇的动物、植物和昆虫，法布尔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到山里寻找昆虫朋友的踪迹。有一天，法布尔读到了一位昆虫学者所写的书，书中写道，狩猎蜂捕到猎物之后，为了不使它的遗体腐坏，会用类似防腐剂的东西。
啊，这是真的吗？我要自己来确认看看，
法布尔说。从那天起，法布尔开始观察狩猎蜂，在烈日下弯着腰一动也不动地观察。一天，狩猎蜂把捕捉到的象鼻虫带到了悬崖边，法布尔便把象鼻虫带回家仔细查看。他发现被狩猎蜂蛰到的象鼻虫，不管时间过了多久，身体的颜色都不会变。大部分的昆虫死亡几小时后，身体会变得干燥腐坏，但是狩猎蜂所抓到的象鼻虫，不管经过多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生腐败或干燥的现象。
它到底放了多少的防腐剂呢？
法布尔说。过没多久，法布尔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象鼻虫的尾巴后面吊着一小块东西。
这个不就是象鼻虫的大便吗？该不会它还活着吧？
法布尔觉得很疑惑，继续地深入研究。 原来象鼻虫并不是真的死亡，而是身体的活动神经被麻痹了。法布尔再次仔细地观察狩猎蜂如何猎捕象鼻虫，
原来一被针蛰到，猎物就会马上变成僵硬。
法布尔发现狩猎蜂的针是从象鼻虫的甲壳缝隙中蛰入，麻痹它的神经，这么一来，活着的象鼻虫就可以成为狩猎蜂的幼虫的新鲜粮食。法布尔一生都致力于观察研究昆虫，撰写了十卷的记录各种昆虫行为及习性的昆虫记。昆虫记可以说是精确地记载了昆虫生活的重要学术研究资料，当然书中也充满了法布尔喜爱大自然和昆虫的心。
我与救助同行，他的真光引领，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命令，他就充满我心，心靠顺服的人主亲近，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若要在主里喜乐，只有心靠顺服。
我有劳苦重担，许多忧虑苦难，一切代价主丰富偿还。所有迷失悲伤，一切痛苦释迦，都成祝福。若心靠顺服，心靠顺服，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开始介绍世界伟人故事绘本《昆虫之父》法布尔。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呢？法布尔小时候啊，就是很喜欢的去观察昆虫。而姐姐刚刚前面有说啊，我们呢在观察昆虫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的视觉、听觉还有触觉都可以去体会跟感受自然界的奇妙哦。不仅啊，观察昆虫可以丰富我们的感官体验，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观察力还有感知能力哦。像比如说你观察蝴蝶翅膀上的纹路还有颜色，或者是聆听蟋蟀的鸣叫，你也可以去摸摸甲虫呢它坚硬的外壳，都可以让我们获得不同的感官体验。而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昆虫它会发出声音吗？那花儿姐姐举一个例啊，其实会发出声音的昆虫还挺多的。那我们呢，先来看看，我们以蝉为例好了。 小时候啊，花儿姐姐真的很不喜欢蝉叫啊，因为我觉得蝉的叫声呢真的是很吵。那我们来看一下蝉它发声的构造是什么呢？其实一只蝉呢，它有很像那个鼓的结构，好，就是我们打鼓的鼓的结构的一种发声啊。那鼓的结构呢，就位在就是蝉它腹部肚子的第一节，然后呢，包括两个对称的这个膜呢，就很像那打鼓的鼓面，然后由它的肚子腹腔作为一个共鸣的放大器。而只有雄的蝉就是男生了，雄的蝉才能够有完整的一个发声器啊。那也只有这个雄蝉呢，它才会叫哦。好，那蝉的鸣声呢有什么功能呢？其实蝉的鸣声呢是可以分成，像比如说它可以唱歌，它也可以叫啊。歌声呢就是 song， 就是唱歌；叫呢就是 call 啊。那它的歌声呢包括了它会欢呼，它会求爱。那欢呼的这个歌声呢，它音量比较大，而且呢可以传得很远，所以就会吸引这个雌蝉啊。那雌蝉呢就是女生嘛，对不对？那也就是呢一般我们听到或录到的声音。那有些呢种类啊，在与这个雌蝉呢很近距离的时候，它会发出呢这个求爱的一个歌声啊。那这个叫声就是叩啊，就是呢蝉它在被抓的时候呢，它会发出的一个紧迫的声音啊。所以这个昆虫的叫声啊，真的是很有趣。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观察呢，是讲到蝗虫嘛，就是呢法布尔在小时候，因为呢听到了这个蝗虫叫啊，就很好奇它到底是怎么叫的呢？他还问他的奶奶啊，然后他的奶奶呢说可能是用嘴巴吧，跟我们人一样，就发现并不是，是利用后腿跟他的翅膀的摩擦哦。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想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好多的歌哦，好，都会跟这个蝗虫有关哦。所以这个蝗虫呢，那感觉呢好像它的影响力还蛮大的。那花儿姐姐就查到有一首歌叫做蝗虫天下。这个蝗虫天下呢，其实它是香港的一个歌手啊，叫做陈奕迅，然后呢他曾经演唱过一首歌叫做富士山下。哎，这个富士山下跟蝗虫天下感觉差蛮多的哦。好，那其实原本这个富士山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富士山它是日本的山嘛，对不对啊？那后来改编呢，就是当时啊，就是大陆的人他们到香港去，然后呢，香港人就觉得说，哎，好像呢，开放之后啊，就很多的大陆人他们到香港，跟他们好像就一起呢去使用在香港的这些资源，于是呢，他们就唱出这首歌，好像在发出一种啊，就是觉得很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就犹如这个蝗虫在叫一样的感觉啊。好，那事实上呢，其实蝗虫呢，它的这个声音呢，或者是蝗虫呢这样子一个昆虫啊，它呢对人类的粮食呢也构成一些威胁。像比如说之前我们听过东非，就是在非洲有蝗灾，这个蝗虫呢它就威胁了全球这个粮食的一个安全哦。好，那么根据呢就是一个机构他们呢在做的一个数据啊，他们发现呢这个飞蝗啊，就是会飞的这个蝗虫啊，他们每一年都会造成这个作物的一个损失呢非常的多哦。那为什么会认定蝗虫它是史上威胁全球粮食最大的害虫呢？因为啊，全世界已经知道的20种这个飞蝗里面，在亚洲还有非洲常见的7种飞蝗，它们几乎都可以酿成蝗灾。所以啊，这个蝗虫啊，对这些农业啊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害，那我们呢要特别的注意哦。
扭个屁股，我真快乐，敲锣打鼓。 手来跳舞。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读到的书是世界伟人故事绘本，花姐姐希望啊透过一些伟人的传记或者是他们的故事可以来帮助小朋友。那圣经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伟人，他们的生命呢也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像比如说呢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呢也算是呢在旧约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哦，因为呢上帝是亲自的呼召他，也向他显现跟他说话，而他自己呢不管是他所经历的或者是呢他献上以撒他的儿子啊，那他的过程呢都是让我们看见那个信心是一步一脚印的去累积。那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除了可以效法这世上的伟人之外，也可以多多看看圣经当中的伟人对于我们的生命会有更大的影响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